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很多人以为只要两个人相爱，结婚之后就能够过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就像俗话说的，相爱容易相处难，婚姻里充满了考验。当我们和丈夫在相处上碰到障碍的时候，神的话语常常可以帮助我们突破难关。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以望的故事。
我和先生是热恋结婚的，原本以为两个人的教育文化背景都很相似，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结果没想到真正的相处了，才发现两个人的个性原来是这么南辕北辙，对很多事情的思维模式、诠释及处理方式都很不一样。我们结婚以后还是走过一段蛮长的分分刻刻的日子。平常家中的决定只要不触及底线，我们两个人就互相的忍让，表面上看起来是相安无事，其实很多的怨气跟怒气因为没有敞开的沟通，已经深深的埋在心里，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就像火山爆发，一发不可收拾。我记得很清楚，那一次是教会要办讲座，两个人一起服侍，我们都抱持着要为神来服侍的热忱，求好心切，居然因着对事情的看法跟处理方式的不同，各自竟然非常的坚持己见，不顾旁边是不是有人，当场就互相指着对方忘我的争吵了起来。人在有怒气的时候，简直就是面目可憎，什么不该说的话完全就不忌讳冲口而出，目的就是想要伤害对方，就是想要赢过对方。当时我们都忽略，婚姻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配偶，婚姻的赢家应该是两个人都愿意放下自我成为输家，来达到双赢。圣经雅各书一章19-20节说道，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没有错，人的怒气显不出神的公义。那天的事情给我们当头一棒，哦，原来怒气的杀伤力是这么样的猛烈，以恶言来伤害对方只有加速关系的恶化，并不造就彼此。后来我们两个人冷静下来了以后，就决定一起要去参加沟通的课程，并且在生活上实际的操练。我们学到沟通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看法，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正常的，要给予彼此尊重，要先聆听，要不要插嘴，也不要动怒，要让对方有充分表达的机会。刚开始的时候呢，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的性子非常的急，听到不合我的意或者我觉得行不通的意见的时候，会马上打断，并且表现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态度。那老公看到了，声音不由自主的就会提高，他声音一提高，我就很容易动怒，空气中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那我就必须要有意识的操练忍耐，要学会慢慢的听，不要急着快快的说。我发现当我给老公更多的理解和尊重的时候，他也很乐意听听我的看法，两个人的沟通就形成良性的互动。还有当我在生活中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也很喜欢跟老公分享我内心的感受，但是每一次都气得跳脚不欢而散。原来我是期望他能够安静的聆听，然而他总是讲一大堆气死人的大道理，或者是要提供解决的方案，让我更加的生气。那这个就好像孩子有委屈渴望妈妈来抱抱，妈妈却一把把他推开一样。后来老公也透过学习，他了解到 男人的本能是碰到问题就想要解决，所以他在听我说话的时候就要克制这股冲动。练习只是专心的聆听我的倾诉，并且发挥同理心，试着去了解我的心情。倾听就是爱，当我的感受被老公理解了，知道有人站在我这一边了，我的心就很释放，很快活，两个人就像战友般，关系更亲密了。是的，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这个发生在多年前的事情，当时我恨不得能够钻个地洞躲起来，但是我非常感谢主，经过多年与先生的不断的操练，偶尔虽然还是会生气争吵，但是我们总记得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神的话语是万灵丹，我们尝到了幸福快乐的滋味。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耶稣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有的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有的是自己从小就是被父母骂大的，也习惯性的照样对待自己的儿女。下面我们来听听在美国餐馆工作30年的孙先生观察餐馆业的孩子们在成长中从父母方面来的一些压力、挫折和问题。
小孩子读书了，上小学、初中了，父母整天同他们讲，你看我们一个星期住7天，每天12小时，我们赚了钱就是要让你读大学，你们今后一定要出人头地，这是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我们就是不像其他人是医生，我们是没有知识的，所以我们只能在餐馆里面赚钱，这个钱让你今后读大学，你要有出息，今后做医生做律师，那我们就可以享受了，我们也退休了。但是小孩子这样就有一种压力在里面，如果成绩不好，他就父母就要骂他。现在那些小孩子都会比较，我穿什么名牌的球鞋，人家讲你家里面看饭店的餐馆的赚很多钱的，你这么这个球鞋不是名牌的怎么样，所以他也想到同父母去要钱买个名牌的穿。那么父母就讲，你看我今天这样辛苦，我炒一个菜如果赚1块的话，你买上球鞋100块，我要炒多少的菜才能你买给你啊？有的时候要买玩具，因为这个电视上面广告太多了，这个引诱他们要买这个玩具啊，他不买还怎么样，因为从餐馆的那个每天的收入很多有现金的，很多他们来不及放银行的话就放在家里面，小孩子有时看到了，有的时就是偷偷的拿一点，因为父母也不知道，钱放那边也没去点他，他拿了一点自己去买玩具，买了玩具就在那边玩了，看到父母来了他可以把他藏起来了，所以这样对这个小孩子实际上是犯罪在里面了，他这样一步一步造成他需要什么东西父母不给，我有一次拿了成功了，他后来有几次就这样做了，当父母发生这个事情了，反而不是劝他，反而是更严厉的对他，这样当着父母讲，你这样下去抢银行你去坐牢你怎么样我都不管，就是还去再去跟着刺激他了。小孩子认为这是我当初从小你没有给我好好的管完了，对不对啊？或者每个月有点零用钱的话，那我可以接起来去买我所需要的东西了。所以对他们父母来讲起，怎么会我对你这样好，有吃有住，是不是经常买新衣服给你，过年都过节都给你红包怎么样，而且给他那个红包都不能他自己用了，就讲你这个钱要放那边，你今后要读大学用了，所以他不能去买玩具了，红包人家给他转过去，他又转到父母手里面去了，父母讲我从你银行存起来，所以他等于没有，是不是？但是有的时候我同他们讲，我说既然我们到了美国了，我们没办法去读书， 学英文，但是下一代让他们好好读书。
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些美国餐馆中长大的孩子面对的共同问题。各位听众朋友，您的孩子面临的压力、挫折和问题，回家之后您是如何疏导帮助的呢？我们怎么样避免惹孩子的气呢？这些养育儿女的智慧都在神赐的圣经里。我愿意赠送一本圣经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孩子沉迷于电子游戏是很多父母的噩梦。住在美国加州的小薇就曾经面对这个问题。在最绝望的时候，圣经里的一句话给了她安慰还有启发，使得这个问题不再恶化，亲子关系也得到改善。让我们来听听这位母亲的故事。
我的儿子在读初中的时候迷上了电脑游戏，只要一有空就玩，把学业丢一边。这对一心培养孩子上好大学的我来说，真是心急如焚。我跟先生绞尽脑汁，用尽了一切方法想要改变他。我们先是控制他上网的时间，规定每天只能2个小时，时间一到就强迫他关机。没想到他用电脑做功课的时候，常常会偷偷上网玩游戏，甚至本末倒置，在玩游戏的夹缝中写功课。我们规定10点得关机，常常时间到了，功课还没有做完，只好继续开机，搞到深更半夜。每天要关机的时候，他都会生气的大吵大闹。我们的亲子关系因此变得很紧张，每天争吵不断。儿子上了高中以后，更加的沉迷在电脑游戏里面，学了很多年的钢琴放弃了，游泳队不再去了，本来在学校乐队吹黑管也退出了，才艺课牺牲了不算，学业成绩也一直退步，越管他他越要气我，根本就管不动。我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儿子一定申请不到好大学，前途无望，我的人生也完了。这时候有一位基督徒的朋友带我和儿子去了教会，我去本来只是为了儿子，希望教会的环境能改变他，没想到反而是我先认识了神，我先做了改变。那时候儿子跟我已经没有办法沟通了，长期的冲突撕裂了我们的关系，只要一开口就吵架，我训他骂他用话激他，他会比我更凶，目无尊长，用更尖锐的言辞反击。我常常被他激怒，伤心地夺门而出，开着车到1-2个钟头远的地方去，哭着去，哭着回家。可是情绪宣泄完了之后，还是一筹莫展。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神用以赛亚书30章15节安慰了我。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安稳。于是我开始操练归回安息跟平静安稳。当我生气着急的时候，我不再去跟儿子说教，而是安静地到神面前不停地祷告，求神帮助带领儿子。我更认识到名牌大学不一定能保证孩子的成功，
更重要的是品格的培养。于是我用一本为孩子品格祷告的书，开始为儿子祷告，每天睡觉前照着祷告文念一遍，把儿子交托给神，求神做工，转变他，也转变我。祷告完以后，我的心里很平静。祷告的书里充满了正面、积极的字眼，帮助我脱离负面思想，学习多看孩子的优点。当儿子一有好的品格表现，我就肯定鼓励他，用这些话慢慢地取代了我们对他常年的不满和批评。我改变了以后，儿子也越来越平和，那张充满怒气的脸消失了。儿子申请大学的时候，我也不再只关心他申请的是不是名校，而是着重在他申请的态度，是不是认真，是不是谨慎处理好每个步骤。我学习到孩子能够独立为自己负责，要比上名校更重要。神的一句话改变了我跟我的家，电脑游戏带来的噩梦已经成为过去。我的儿子现在独立上进，我们也恢复了亲子关系和家庭的和乐，真的是信主蒙福。
谢谢小薇和我们分享她的故事。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祷告是去影响神，求神照我们的意思让我们如愿。资深牧者郭正友老师告诉我们，祷告的目的可能和我们想的正好相反。接下来就请郭老师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很多人以为祷告是什么？是改变神的心意的。其实祷告最重要不是改变神的心意，你看祷告最重要是什么？神改变我心意。先问几个问题啊，神是不是全知全能的？我们知道吧？那神爱不爱我们呢？如果你知道，你接受这两个假定的话，神有好东西不给我们呢？不会了，他早已经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好，为什么他现在不给我们？可能是我们这个人还没有准备好。那怎么去可以快一点得到的话，就是你个人准备好。所以很多时候透过祷告怎么样，是从心里面愿意听神的话。神很多时候改变你，跟神亲近多了以后，祷告的时候，你发觉到神在里面在修改你这个人。
请问郭老师，既然凡事神都有他的计划，而且我们要什么他都知道，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向他求呢？
到另外极端的时候，我就不用求他知道。其实呢，很多时候明白神的心意的一个最好方法就是想象，做爸爸妈妈就是很痛的。很多时候你从父母角度去看孩子就是这样，你爸爸妈妈知不知道孩子需要？知道的。为什么有时候还希望孩子跟你问啊？他是很注重你来问的时候一点个交流的关系，而且什么样，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就是透过你讲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帮助你知道，你讲的过程里面你就更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是在培养你当中的。所以他还是希望你讲，讲的时候，大家发觉到很多时候祷告下去打不过去，就你知道这个东西很无聊了，还问神，所以就不问了。是在过程里面，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对祷告有错概念，祷告是我来改变神的心。但是你当时接受我刚才所说的两个假定，如果神全知的，而且爱我的话，他下面一个结论就是什么？他准备给我很多好东西，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呢？你还没有到时间，或是这个人还没有准备好，他要靠这个准备过程来塑造你这个人。而且你跟你常常有个沟通的时候，因为灵里面跟他很深入的时候，他在这里面就改变你了。所以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这些东西你不用担心。 就是说你准备好的话，神会按照最好的时间最适合你的时候给你，他不给你很多，但是给你刚好最好的，很奇妙哦。因为一般人对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啊，就跟神要嘛，啊，其实你明白，神也还是听你的祷告，但是你就发觉这种祷告只是要祷告的时候怎么样，还是非常自我中心。为什么你常常这样祷告的话，好像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好像很久都没有听，就是你还是那个老我，还是常想到你自己的需要。神说要不要放，先放下你自己，以神为中心，你先求我的国我的义，去看其他事情，那看着其他东西的话，你从我角度去看你自己，你定了位以后，你就很清楚我在想什么呢。信神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不问我也给你了。所以祷告最重要不是改变神的心意，祷告是透过赞美忏悔感恩的话，神来慢慢改变你这个人。我们现在活着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在我们里活着。神希望帮助我们这个以这个自我中心的人跳出来，变成以神为中心。当你神为中心的话，我们这些子女就长大了，那神什么东西不可以给你。
谢谢郭老师的讲解，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很多教会的光景似乎都是姐妹多弟兄少，物以稀为贵，因此也把弟兄显得特别宝贵。当大家问到或是思想为何是这样一种情况时，都可以得到相似的答案，因为弟兄是头，要担负好养家糊口的重担。这话又对又不对。之前受邀到一个教会讲课并做培训，除了周天布道外，平时就给弟兄们做讲道方面的培训，并以一些经文来做示范，怎么找突破点，怎么与实际生活联系并进行运用等等。每次参加培训的弟兄大概也就五个人，期间我们也聊到了教会的情况，教会弟兄少，且都不愿意参与和担当更多教会事务的服事，周天能坚持敬拜的弟兄已经非常可贵，能为教会事工摆上的就更加宝贵的不得了了。有的弟兄甚至不愿意与牧者走得太近，礼拜完了马上就离开了，哪怕有爱宴或是其他活动和会议等等都不愿意参加，原因是如果跟牧者聊得太多，牧者就会夸赞他们说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天赋，接着便问是否愿意在某一方面服侍，从而显得为难。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知道牧师的套路，不想中了牧师的圈套，不想为牧师白白打工。我与大家说道，其实所有的教会情况都差不多，我们只能努力每一个当下，尽好每个当下当尽的力，努力做好自己的份，其他的都是我们掌控不了的。我们只求在神面前努力服侍，做到问心无愧，那一天可以仰面见主的面就可以了。参加培训的弟兄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30岁左右，精力旺盛，很会祷告，对相关经文也相对熟悉，大家都很喜欢和重视他。当他有两个孩子上学，经济压力非常大，他一下来教会，一下不来教会。他自己有辆面包车，平时跟别人拉拉货，也会去机场接送人，反正只要是有人用车， 他就会放下一切事情去赚钱了，哪怕是教会的敬拜。我听后问能否与他联系，和他交谈一下。当地的牧者也很高兴，说他先联系康康。感谢主，那个弟兄答应见面了。见面后，我们开始寒暄和聊了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之后聊到了关于敬拜的事情。弟兄稍显不好意思，并面露难色地说道，我知道我的家庭应该去敬拜，但就是奇怪了，周天敬拜的那个时间事情就是多，特别是去机场的人。我不想放弃这个收入，因为对我的家庭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表示理解，但我接着说道，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尝试？周天前如果有人跟你预约用车或接送机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们你是一个基督徒，在周天上午的某个时间段需要去敬拜，康康会是什么情况，你先带着祷告和交托试试看。大约四五个月后，我联系了这个教会的牧者，问了关于那个弟兄的情况。牧者说，现在他周天8点到9点半这个时间点都会分别为圣用来敬拜了。我听了很是为之高兴，接着打了电话给这个弟兄。他告诉我说，我照你之前告诉我的方法开始祷告并尝试了下，当有人联系我用车的时候，只要是周天上午，我都会告诉他们说10点前不行，我们家需要去敬拜，本想会得罪顾客，失去一些收益，但慢慢的，需要用车的人都知道，周天上午10点前，我们家庭要去敬拜，不出车。很多人计划的时候也开始迁就我的时间点，都会计划其他时间。而且现在大家互相介绍，顾客比以前多了很多。有的顾客也是基督徒，他们知道我的情况后还建立了更好的关系，也把我的事业介绍给了其他信徒。现在我们家周天敬拜了，收入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不少。现在家庭也比以前更加和谐，孩子们也更加开心。听着弟兄眉飞色舞地讲着他的景况，我似乎看到了他那红光满面和淳朴的笑容。是啊，就连在敬拜上，属灵的征战也是大的。魔鬼会让我们遇见一些些的好处，但却让我们失去了更多来自于神的祝福。是的，弟兄是头，要担负好养家糊口的重担，但作为神的儿女，现实中一些看似有理的事情却成了魔鬼的诡计，引诱我们离开了神。但当我们把神放在首位的时候，我们的家庭生命无形的就成为了别人生命当中美好的见证。更重要的是，神更大的祝福会临到这样的家庭。对于那位弟兄而言，他既自然而然地向顾客传扬了福音，表明了他对福音的忠信，也同样地去给其他信徒树立了好的榜样。重要的是，他的家庭关系比以前更加和谐了，而且他的收入并没有减少，而是更高了。圣经马太福音6:33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Lord, I am serious about living this new life with you. My heart, my mind, my body and my soul are yours. Take control, Lord. I surrender everything to you. The words of my mouth,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all that I own, all that I am. Fill me with compassion, kindness, humility, quiet strength,and discipline. Make me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I give my body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3000年前，一位寻求神帮助的人，在多次经历了神的帮助之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神啊，您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听众朋友，您可知道，神帮助了3000年前的人，也帮助今天的人。如果今天您心里忧愁烦恼，进退两难，一筹莫展，请不要忘记天上的神，他的慈爱是丰盛的，是公平的，只要您寻求他，他就会被您找到。但愿您得以安身在神的翅膀的荫下，因着神得以饱足。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里有段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这美好的应许是基督徒所向往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懂怎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跟后面一句神会回应我的需要又有什么关联呢？天上的神用我跟婆婆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事情从我的手出问题开始，我右手的大拇指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弯就会卡住，自己伸不直，呈90度的垂角，必须要靠我把它硬扳回来。扳的时候呢，会咔一声，而且很痛。学医的朋友跟我说，你得了板机指，学名叫做狭窄性腱鞘炎，一般西医会建议我开刀。我不想开刀，先上网搜寻偏方，但是找不到什么实际有帮助的。去看中医是针灸跟推拿，当场好像好一点，回到家之后呢，又恢复原状。拖了一两个月，一天比一天严重，写字或是做事的时候不小心一弯到大拇指就会被卡住，搬回来的时候疼得我龇牙咧嘴。我找了一个医疗用的手套把大拇指固定住，不让它弯曲，减少一点疼痛。能够试的都试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我。同时间80多岁的婆婆开始闹胸痛，西医检查不出什么， 开的药也没用。他原本身体就很虚弱，胸口痛呢，让他觉得自己要走了，所以消极又悲观，每天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唉声叹气。丈夫跟我说，婆婆最需要的是感觉有人爱她，所以要我去抱抱她，给她一些温暖。我瞪着丈夫半天说不出话来。去爱她，抱抱她，听起来是个很小的要求，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我的婆婆个性很强，说话常常不留情，相处二十多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的伤痕。看到她就仿佛看到一只刺猬，冷不防就会被她刺一下。表面上我们关系友好，但是实际上我尽量跟她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就不去见她，去了呢也站得远远的，相信少交流就少受伤。现在要我去抱她啊，轻言细语的去关怀她，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实在太难了。她如果拒绝我，我不是很尴尬吗？但是神在我心里说，我希望你能这么做，即使是敌人，我也要你去帮助她，顾念她的需要，更何况这个人是你的婆婆。我心里苦苦的挣扎，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是我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当年帮的人多半也都有缺点，对他也不是很客气，但是耶稣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他爱才去爱，神要我效法耶稣。我求神帮助我跨越心里的障碍，从他的眼光去看婆婆的需要，增加我的爱心。既然婆婆看的西医没有用，我就向当中医的朋友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缓心痛。他建议我要按劳宫穴跟内关穴，这两个穴道我从来都没按过，所以呢，我就先拿自己练习。劳宫穴是在掌心，离大拇指的根部不远，我按了之后大拇指有一点点感觉。内关穴呢，就是在手腕上面，我练习几次之后到婆婆那边，抓着她的手帮她按。朋友交代一次要按100下。我先用左手的大拇指按，但是呢，因为平常是习惯用右手的，左手无力，所以按了一下呢，就会不自觉地转成右手，忘了我的右手是有问题的。而且按的时候正好大拇指要90度弯曲，等于是碰到了我的致命伤。按了20-30下之后，我的大拇指的关节就开始刺痛，痛得我额头出汗，但是因为按了一半不能够停，我就只好忍着痛，实力坚持把它按完。按完之后，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在帮她捏捏肩膀，捶捶背，一边好言好语地安慰她。结束的时候呢，她紧紧地抱着我，抓着我的手，由衷地向我说谢谢。有一股很温暖的空气在我们中间流动，我跟婆婆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离开婆婆家的时候，我的步履轻快，很高兴自己听了神的话，做了他要我做的。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原来没有那么困难的。最奇妙的是，我发现我的扳机指好了，我的大拇指可以自由地伸屈，再也不会被卡住，困扰了我几个月的问题就这样消失了。神在我服侍婆婆的过程里医治了我，回应了我的需求。我脑子里浮现那句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我瞬间完全懂了，感谢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两分钟的圣经。犯错误，犯过失，做坏事情，常常是因为我们先羡慕、思考和受诱惑，才决定要做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在做，我们就站在那儿思考羡慕，然后我们才参与那件事情或犯那个法。圣经说得好，在诗篇第一篇说，跟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作为。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先经过看看别人在做，然后我们站住观看，羡慕他们的坏行为，然后我们也跟着他们一块进去参与，决定做那件事情。也许良心责备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去做。圣经劝我们不要接受试探，不要做错，不要违背人或神的法律。所以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个人便为有福。
我第一次接触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是在高中的时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对我周遭的一些所谓的好基督徒实在是不了解他们，也无法认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蛮好的，我是做不到，我跟我没什么关系。虽然我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一些活动，但是我自己现在信了主以后才知道，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不是真正的信教，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也不认识他，只是头脑里面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事，但是跟我这个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关系。大学毕业，去了美国留学，追求学位。几年以后，我跟先生都进了大公司，有了物质的享受，买了房子，买了车子。后来又因工作迁居欧洲，年纪轻轻的两个人到各处去游览，应该是很满足，但是事实上却不是。我的心里面开始觉得空虚，我也觉得我不知道我前面要往哪里走，我也开始思想，如果一切物质都有，我的心灵深处为什么还是非常的饥渴？而且我觉得把我的希望都放在配偶的身上，配偶并不能真正的了解我心灵内心的需求。我后来常常的会沮丧，心里越来越空虚，到了一种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我记得从欧洲到美国的飞机上，我就觉得如果现在飞机掉下去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好像没有一种想活下去的力量。回到美国以后，朋友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布道会，我因为很喜欢诗班的唱歌，所以就回去。但是那一天的聚会讲什么我已经都忘了，我只记得我眼泪一直不停地流下来。等到讲员问谁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就第一位举起手来。 我当晚感到我天上的爸爸招我这个浪子回家的那个爱，我眼泪一直一直的流下来。在回家开车的路上，我就开始自己向他祷告，告诉神我实在需要他来救我。那个时候我也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孩子。我也记得在车子里面我告诉他，我也很希望能够做母亲。自从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个人救主跟生命的主宰以后，我的生命真正改变了。我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我知道我开始能够做一些我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我本来是十分情绪不稳，没有自信，常常早上起来就会沮丧的人，而且我很不满足，总是抱怨。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难改。但是我看见，当我愿意读圣经，当我愿意相信圣经上面的话是对我说的，我沮丧抱怨的时候向耶稣恳求，请他帮助我，结果我就能够胜过那个沮丧，变得十分稳定，开始变成一个比较坚强。这些都是我内心深处知道是改变了。当然我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知道他没有放弃我，我知道他爱我，他造我，而且他造我是有一个目的，他也为我前面铺上计划。我自我的形象不断的提升，价值观也改变，我心里面渐渐有他给我的力量，借由圣经的话带给我每天的力量。我每天早上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紧紧的抓住那一天他给我的话，我知道他的话是活的，他的话给我今天有恩典有力量。他在我结婚十年以后赐给我一女一儿，现在都大了。我感谢主，当年我在车子里面对他的祷告他都听了。我渐渐地明白，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系，是我跟我天上的爸爸本来断了的关系恢复了，是一个浪子回到自己父亲的怀里。不是我知道多少关于耶稣的事，或者我参加了多少聚会，而是我是否真正的让他进到我的心里。我愿意谦卑地承认自己是常常做错事得罪他的罪人，而我也知道他能够洗干净我的罪，而且他能够救我脱离神的审判，而且不是一次救，天天在我生活上面的困难里面天天都能够救我的救主。我跟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这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一次再一次的经历他的信实，他的又真又活的，而且也开始走到他亲自为我所预备我这一生的计划里。不但我自己信了主，我的女儿儿子先生母亲姐姐全家的人都相继信了主。我感谢主，他改变了我一生，我愿意你更多的来认识他。
诗篇第二十五篇。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耶和华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
In Christ alone, my hope is found. He is my light, my strength, my song. This cornerstone, this solid ground, firm through the fiercest drought and storm. What heights of love, what depths of peace, when fears are stilled, when striving cease, my comforter, my all in all, here in the love of Christ I stand. In Christ alone, who took on flesh, fullness of God in helpless babe, this gift of love and righteousness, scorned by the ones he came to save. Till on that cross, as Jesus died, the wrath of God was satisfied. For every sin on him was laid, here in the death of Christ I live. There in the ground his body lay, light of the world by darkness slain. Then bursting forth in glorious day, up from the grave he rose again. And as he stands in victory, since curse has lost its grip on me, for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bought with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No guilt in life, no fear in death, this is the power of Christ in me. From life's first cry to final breath, Jesus commands my destiny.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an, can 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an, can n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15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